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个《三国演义》，有不同版本这个电视剧，里边有很多的军师，那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诸葛亮和司马懿，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军师，各为其主，众目睽睽，你争我战，斗来斗去，搞得是鸡犬不宁，共戍之。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用的空城计吓跑了司马懿。但是有人说司马懿更聪明。如果说在那一仗中司马懿把诸葛亮灭了的话呢，那他的军权也没了，也会呢制止一边，所以他留下诸葛亮，为了他更大更长远的计划，以至于后来他们有了晋国晋朝。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从小到大，我们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咨询不同的人，我们小时候会完全听从父母，父母说什么，说一半我们会完全的听从。然后我们渐渐的长大，上学以后就会听从同学，那父母的话呢，就作为参考。我们比如说我们搞对象的时候，我们会给你的闺蜜，从那个给你那个众目睽睽，合适不合适啊？等到我们工作的时候，也会因为各种工作的问题，我们会问身边的朋友，或者说咨询你的老板。比如说我在来美国5年以后，当时我决定要不要回国，实在有点搞不清楚，因为好像美国的生活呢一眼看到，那国内呢，在国内的时候也是一眼看到，来美国的时候又是看到美国一眼看到，好像国内又有更大的空间，所以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回去，所以也是举棋不定。那举棋不定就问谁呢？问我们的导师，问我们的同学，他们也帮助，作为帮助我客观的分析。那留在这边有啥优点？回去有啥优点？那最后反正是留在这边了。那当时是感谢他们说让我留在这边。那后来就是更多的感谢神，因为感谢神把我留在这边有机会信主。如果是在国内的环境当中，因为几乎已经回去就差最后一步了，要回去的话，信主的几率呢就会少很多吧，少很多。所以我们在一生当中会寻求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有一位更好的帮助者，名称奇妙的测试，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呢，就应该多多的求他，经常求他。但是我们有时候遇到问题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说问朋友啊，问有经验的人，问经历过的人啊。我们所以呢，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有问题的时候，第一应该想到耶稣，求耶稣帮助。那耶稣呢，当然也会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各种各样我们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这是他做事的方式。当然有时候耶稣也会亲自向你启示，或者借着圣经向你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学习保罗在哥罗西书，在他书信的结尾，他劝勉哥罗西教会要恒切祷告。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后腹里边，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祷告，愿听我们实在是感谢您赐下宝贵的话语。是吧？也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相信这位奇妙的测试主基督，因为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边，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也在主基督里边。我们得着一切，又得着世上最美好的，我们的一切好处都在主基督里边可以得着，是吧？真是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时时刻刻来到主的面前，时时刻刻以基督的心为心，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你赐给我们权柄，你接着圣灵也赐给我们恩赐，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参与您的事工，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祝福，是吧？真是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时代里面，以基督为中心。也所行，就是为了传讲基督，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基督，能够得着基督，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反转，让他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美好，是吧？因为你让我们在世上，本是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有喜乐，啊！但这个世代因着魔鬼的搅扰，有各种各样不法的事情，各种各样邪恶的事情、错恶的事情，是吧？真是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主里边，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越来越能够荣耀主基督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前面分享一直分享哥罗西书，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强调祷告要恒切，祷告要警醒，祷告要感恩，祷告里面要有带祷。前面讲，保罗说，你们要脱去旧人，脱去那些邪恶的、情欲刺激，穿上新人，要穿上谦卑、恩慈、忍耐，要在生活当中、在社区当中荣耀主基督的名，在家庭工作当中也要夫妻彼此相爱，妻子要顺服太太，丈夫要无条件的爱妻子，都是为了荣耀基督的名。正如刚才永明弟兄所说的，让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吸引众人，能够来亲近基督，能够来认识基督。当众人看见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的时候，就会被荣耀给基督，就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其中有一条要恒切祷告，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基督就成就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说这里边的恒切祷告，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要持之以恒的，而不是说刚信主的祷告，或者说信主时间长了以后的祷告。从信主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学会祷告，要持之以恒，早上要祷告，中午要祷告，晚上也要祷告。那说到祷告呢，我们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不知道怎么开口，知道吧？不知道怎么开口，那么神学家总结成一个模式，祷告的模式叫 ACTS，就是 ACTS。C 呢就要赞美，C 呢要认罪，T 呢要感恩，S 就是代求。那么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祷告，圣经里面不是说每一个祷告这四个要素都有，其中的五个要素呢比较强烈一点，其他要素呢比较淡一点、轻一点。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就知道它这综合起来就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比如说赞美，保罗和希拉在他们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们去了腓立比，有一个女子是那个跟鬼的，那家主呢用着她跟鬼。我们说跟鬼，鬼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她既可以知道过去，也可以知道某些未来，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跟鬼这个女子呢，给他们赚钱。这个保罗把这鬼赶出去了，知道吧？这女子立刻就那个没有能力了，不能赚钱了。所以，因此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就把保罗和希拉关在监狱里面了。我们说，按我们情况说，给主做事，主让应该让自由自在传福音，结果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边，这不合常理。但是关在监狱里边，这就是保罗、阿克的生基督的生命已经建立到一个程度，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能够感谢。所以，保罗和希拉呢，在监狱里边唱的赞美诗歌，半夜三更唱赞美诗歌，他们也不瞌睡。因为他们要练手练读报，因此赞美诗歌一大震动，锁链也开了，门也开了，那个狱卒吓得要死。这要人要跑了以后，他怎么换了那个就是说工作不没有尽职守啊，工作可能就被 lay off，还可能被判刑，知道吧？结果保罗说：“我们还在呢，我们还在。”因着这件事情，当夜狱卒和狱卒的一家，他们进了。所以这是保罗和吉拉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因着爱主，因着和主生命中美好的接连，他们可以赞美。这是一个典型的赞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呢，圣经里面就很多了，典型的有那个尼西米记。那么这是讲的一个什么故事呢？尼西米是在以色列，就是犹大被掳之后，一部分人已经回归了。建立了圣殿了，但是那个城墙呢，由于 四面八方人们的破坏和搅扰，这都没有建立起来。要知道，在古时候那个时候，没有城墙，在城里面住的居民是不可能过安稳的日子的。所以，倪希明听到他的兄弟讲到他们已经回去80年了，城墙还没有建起来，心里面非常着急。那他着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认罪悔改开始。他说：“我们的祖宗得罪了，我们也得罪了。”我们没有按照你所之前的摩西律法来生活，所以遭到今天这样一种情况。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所以他从认罪开始，当然我们也知道，他回去以后就开始动员全犹太人，一边的拿着工具，就是做工的工具。一边拿着那个刀枪剑戟，准备防守周边人的那个侵略搅扰。51天，城墙就建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认罪在祷告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奇妙。还有个感恩，我们在祷告当中要常常感谢父神。那感恩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开始一般都是感恩。我们说哥罗西书也是一开始感恩，感谢神，因为神的爱改了哥罗西教会，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也在主基督里边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信心，他们在尽力传福音，传遍四方。所以呢，圣徒保罗，那个在祷告当中感谢父神。最后一个就是代求，最后一个代求，代求我这边引用的是耶稣基督的代求。耶稣基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他的12个门徒祷告，让他们合一。不但为门徒祷告，也为信耶稣基督后来所有的门徒，包括我们在内，也为我们祷告。这边说什么？19节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所以说，你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没有区别呢？有本质性的区别，不光是说将来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在生命当中也是。耶稣基督天天为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时时刻刻为我们祈求。这就相当于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你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你找工作了，或者说你那个做其他事情，管这个事的一个朋友，天天向管这个事的人说，你就照顾照顾他吧，你就怜悯怜悯他吧，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每天这样祈求他的话，你这个事情成功的概率比率会很高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单打独斗，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单打独斗，而是说耶稣基督整天为我们祈求，知道吧？他是我们的后盾，他是我们的基石，所以这是一个整个那个祷告，我们可以如果一个正式祷告，按照这个模式来。但是说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很长一段时间，有把这四部分都给他讲清楚，有时候很着急啊，比如说你那个。很快要出车祸了，或者说马上出了车祸了，你不可能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出场一大堆，那个事情还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最着急的时候就说主啊，你救我，这就祷告。所以说，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模式，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按照一种非固定方式的模式来祷告。啊，你开车的时候你也祷告，圣经里面也从来没讲说祷告的时候你就闭上眼。你知道吧？但我们之所以闭上眼睛，是我们的眼睛太习惯于看见世上的一切，扰乱我们的心思了。所以，我们闭上眼睛，我们可以先静一点。所以，圣经讲说，你要祷告的时候，到你的内屋去祷告。为啥内屋？内屋有啥灵光的地方呢？内屋是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的地方。所以说，你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祷告，但那时候你不要闭上眼睛，除非你点个睡，知道吧？点个睡。有一次我 我已经来到这教会了。我都参加那个，就是那个福音营，因为我做事还是算规矩的人。我说，觉知信主的没有参加一个福音营就觉知信主，这个好像缺一步，所以我已经受洗了。我补的参加一个福音营，在新泽西，当时已经来了，去的新泽西。参加完那天中午吃完饭，回来路上就蹦啊，那个也是这样。完了，突然一包鸟屎，就是砸的那个玻璃上，一下就吓醒了，知道吧？一下就吓醒了。所以说，感谢主啊，那是我第一反应，感谢主。就是我们随时随地迎着各种情况，你直接不求主，感谢主啊，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你做工作的时候，自己的写程序的时候，写到这儿了，脑子一下好像短路了，感谢主，求主帮助，哎，很快就会过去了。因为当你求主的时候，主会借着他属天的能量，使你的思维重新镇定下来，知道吧？重新镇定下来。那黄天里曾经分享过一个，辛辛苦苦写的密码了，写了好几天的，就是说。还 run 的好好的，突然就 run 了，不知道咋回事，一下就慌了，因为到 deadline 要交差，求主啊，先镇定下来，计算机 restart 一下，一切都好了，知道吧？一切都好了，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去求主，随时随地，因为神是听我们祷告，真是听我们祷告的，我们任何事情，大事小事都可以向主求。没有一件事情大的不能向主祈求，没有一件事情小的不能向主祈求。当然，你那个吃饭，你如果说你要向主祈求，我该吃啥呢？神也不会说你烦不烦啊，我们人会烦，但神已经把这些智慧能力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呢，我先举一个例子吧。我们这个祷告呢，通常刚信主的时候祷告灵光，这是神特别的一种蜜月期的恩典时代啊。刚信主的时候呢，那会儿信主不到一年，我们一个同学，我们都办绿卡嘛。我其实办绿卡，像我们这个出来这样的做博士或者留学的，办绿卡基本上都挺顺当了。但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办绿卡，哎，人家说那个，就是说那个推荐信吧，就是写的不够力，所以没给他批，所以他就找律师。但是当时呢，他的那个签证，他 H 签证啊，H 签证到有一定的时间，到那个时间你就不能再 renew 了。就一个卡在点上，就卡在，我忘了是7月30号还是6月30号，反正这个月底过了月底，再说上，如果绿卡不下来，批不下来的话，那个签证就有一个过期那样危险。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日子那个就雷鸣，看等到月底了，6月28号了，哦，还没消息。这个是我也说啊，祷告求主雷鸣。6月29号，一个电话打回来了。瑞鑫，那个绿卡批下来了，我感谢主啊！因为你想，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你是一个信主的人，应该说，那我们就按这个日子祷告，知道吗？按这个日子祷告没下来，那就是哎，你这个神就是说是自欺欺人吧，就是。但是对我一个刚信主人说，也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对他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呢，他也需要看到说，这个人信的主是一个真实的，知道吧？当然他自己还没信主，但他说出来的话比我们熟。他说：“跟我们一起查经，说做基督徒就应该严格按照这个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知道吧？这话说的多属灵了，但他不信，知道吧？这是说给别人听的，就像是我们夫妻俩信主，他带他些信，为啥让带他些信？带他些信，丈夫的日子就好过，知道吗？或者说让丈夫些信，完了太太就这边就会放，所以说我们即使是你早信主，早得福，知道吗？我信主36岁信主，信了以后第一反应说。”啊，信的太晚了，自己真是折腾那么多年。要找信主不需要折腾，虽然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你心态会很宽松，生活会感觉很轻松，知道吧？所以这边如果说祷告要恒切，随时随地祷告，祷告的时候要有警惕的心态。那么这个是主要是针对哥罗西教会，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假教师在里面，传播各种的所谓的就是说要敬天啊，要那个禁食，要寻求那种神秘的。只有这样的，你和神的关系才是美好的。这样，只有这样呢，你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得救基督徒。那保罗说，你们要警惕这些异端，啊，警惕这些异端。那么这些异端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断过，一直有，到我们今天也有。比如说我们，这是我从那个耶和华见证会他们官方网站上，那个就是 copy 下来的。 耶稣是不是天使长米迦勒？在他们教育当中，耶稣就是天使长，就是米迦勒。那这边说，没错，耶稣就是天使长米迦勒。因为天使是受造之物，那基督不是受造的。我们说基督就是神，所以我们要认清，你不管说那个这个宗教，他呢就是说行事为人多么爱你，多么帮助你，好吗？但是靠着人的好行为，不可能到达神的面前。所以说，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爱称义，知道吧？因你爱的好行为，你称你是一个义人，这个行不通的，知道吧？这个行不通的。马丁路德为什么有最后有那个宗教改革的事情？就是因为你这个得救以后必须有好行为啊，只有好行为才能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不是的，我们的行为再怎么好，在神眼里也不够格，知道吧？在神眼里也不够格，因为他不在一个档次上，知道吧？不在一个档次上。只是他说耶稣他是一个天使长。另外这边说啥，我把这个英文翻译成，因为这是他们有关教义，我们说每一个宗派都有他的教义。他也讲到耶稣这么讲，说我们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并恭敬他为我们的救主和上帝的儿子。这个听起来和我们一样，这样看的时候，因此我们是基督徒。后边但是就转弯了啊，但是转弯了，原来像你们做的好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转弯像佛罗里达，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我们从圣经中学到耶稣是全能的上帝，并且三位一体道义没有圣经基础，他还有应用的新闻。所以这个和我们今天所相信的完全是南辕北辙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会是他们官方网站上，不是藏着掖着的。有些宗教，有些派别，他们那些说的那个义父兄长那些错误东西，网上已经找不到了，因为他们藏着掖着。为了避免别人和他们就是争论，所以我们今天也当警惕各种不正确的教导。当你听网上的教导，因为今天网上教导太多了，知道吗？当你听网上教导，你听得很热乎很美好，但是中间就缺少说人应当悔改认罪的时候，我劝你这个你不要再听下去了。因为信基督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就是因为我们要悔改，但我们又悔改不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要靠基督来帮助我们，靠圣灵我们才相信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警惕。所以当时保罗说你们要警醒，知道吗？要警醒，而且要感恩，感恩。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没法祷告；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们只能寻求市场，而有时候市场帮助是很无助。就今天来说，很多人得了癌症以后很无助，很无助啊！当然也有个别医治的，但是若不是神的怜悯，疫情也不会停下来啊！所以都在于神的怜悯，我们要感恩，我们感恩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耶稣基督有一切的智慧，耶稣基督有一切的本性，就是我们抓住耶稣基督，就抓住了一切所有的。这边诗篇讲说，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耶稣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荣耀归给他，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学会那个感恩。再来就是代祷，代祷。我们知道保罗很有能力，亲自上过天，被耶稣亲自拣选啊，就是说，除过其他的12个使徒以外，他是耶稣升天之后亲自拣选的使徒，非常有能力啊。耶稣怕他有能力骄傲，所以是身上给他安了一根刺，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就是这样一个人，还谦卑的寻求别人的祷告，寻求别人祷告。所以我以前我就是说，把自己祷告就行了，不用寻求别人祷告。那后来觉得看到这个保罗这个在每一封书信里边经常出没让别人替他祷告时，我也想说我也应该寻求别人祷告。感谢那个我们星期三祷告弟兄姊妹为我们全家，为我们那个也包括派少 为那个牧者祷告，知道吗？所以我寻求大家的这个祷告，为我祷告，能开口讲神的话语，不是讲主人的话语，知道吧？能开口讲讨好神的话语，是讨好世人的话语，因为讨好神的话语难讲，知道吧？得罪人，知道吧？讨好人的话语容易讲，所以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心志，就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名得荣耀的缘故，知道吧？虽然神的话语我们有时候听起来扎心，但是你过了扎心的阶段，那个喜乐比你听到为人讲话那个喜乐要高很多很多倍，长久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熟练的眼光，什么是我们要听的，什么是我们拒绝听的，知道吧？这里面保罗提出两个，第一个是要开传道的门，给你讲基督的奥秘，也就是说，保罗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神给开门。所以他们去腓立比的时候也是，一会儿神，他们本来要向那个。向东，结果夜间那个来了一个马其顿想说你来帮助我们吧，那保罗就跟着圣灵的引导就走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也是，我们不是说做事情快了就好，我们要做恰到好处，就到的就是那个 on time，就在那个时间点上，知道吧？因为通常我们说早到不如那个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知道吧？你那个绕停车场绕一大圈没停车位，如果你晚到5分钟。前面4分钟有一个人正好走了，你有一个停车位，所以这就是说时间的问题。神是知道一切，神给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把握不了，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要抓紧机会，知道吧？我们现在有去洪都拉斯机会，在那里边你能见证神，这个机会不会一直有的，知道吧，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这个任何的机会都是在历史长河当中都是短暂的一瞬间的，不要说等着说我那个 ready 了。你永远没有 ready 的时候，知道吧？永远没有 ready。当你决定是你 ready，那肯定 ready。因为当你决定你 ready 的时候，一切不 ready 都你耶稣基督都给你就弥补好了，知道吧？你差一分钱，耶稣弥补一分钱；你差100块，耶稣给你弥补100块。这是神所做的事。所以说，保罗要让他们祷告说开传道的门，开传道的门。因为这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面了，知道吧？他本来是想去那个。通过罗马再去那个现今的西班牙现今西班牙。当然，在监狱里边，第一次在主后60到62年的监狱，后来释放，又在世界各地传道5年，又第二次进监狱，才被处死所以这边开堂传统说，门讲基督的奥秘。我们说谈到这个奥秘呢，是不是这个东西很神秘，搞不清楚那个就叫奥秘？这个奥秘就是说。这些是隐藏的，知道吗？这些在一个地方隐藏的，你把这个盖儿揭开以后，打开一个地道，打开以后，盖儿打开以后，你就看见了，看见了。那么，有谈到奥秘，有这样，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只是现在谈到教明是有关拯救人类的，因为神是无限的，那奥秘很多的。就拯救人类这一块来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就是这个图画，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借着基督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们得生。我们看这段经文，这在以弗所书，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经圣灵。启示他的圣徒、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那帮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就是和以色列人同为一体。在旧约时代没有谈到基督这个名字，但我们看到说神的使者做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耶稣基督，知道吧？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要伤你的头，那女人后裔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当谈到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是使万民要得福。”那个后裔呢，也是单数，知道吧？也是单数。那谈到以撒的时候，也是你的后裔如何如何，那也是单数。跟雅各讲说：“你的后裔如何如何。”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说啊，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的儿子本来就不多，知道吧？那雅各呢？第二个呢？知道吧？那为啥用的单数呢？ 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时代都是隐藏的，没有明说，但新约时代耶稣他来了，他一下就向世人显明了，他一下就向他的门徒讲清了，我就是那基督，他来了啊！但是他要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吸引万人归向他，包括相信他的以色列人，也包括相信他的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保罗讲，让他们为他祈求，他能讲基督的奥秘，而且还有一个讲，能不能讲清楚呢？啊，这个学习和讲有时候差别是特别大，有的人学习能力特别强，看两分钟就学会了，但是你让他讲清楚，他可能两三天都讲不清楚，知道吧？有的人呢，他学不咋地，但是他一旦明白以后，他讲的就很清楚。所以保罗这边让他们报告啥说，让保罗讲的时候讲当讲的话，而且能把这个奥秘讲清楚，讲清楚。所以说，你像保罗那个时代讲起来就很难了，那么今天这个时代讲起来更难了，已经中间有两千年的跨越，对吧？很多的时间。那个地理文化知识各方面都在变化，所以当时保罗讲，我还讲到说将来在墙上这些事情说的，他是用运动场上这个比喻，哥林多前书这边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哥林多就现今的希腊那一块，我们知道在当时希腊就是经常开运动会了，大概是三四年有一次大的，两年还有一次小的，就是那运动会他们对运动员在场上的赛跑，这奖赏的画面太熟悉了，知道吧，基本上可以是妇孺级，所以他跟众人讲说，你们跑就是要像在奥林匹克赛场上要跑，要在奖赏那样一个心态来为主做事情，他众人一下就明白了，他知道我们要跑，知道吧。当然也会说，那跑的只有一个人被奖赏，那我跑不过别人，知道吗？但是世上的跑步只有一个人得奖赏，在天国里的跑步，只要你尽心跑了，都是冠冕，是吧？只要你尽心尽力跑了，都是冠冕。所以世上的奖赏就一个冠军，在天上的那个跑步有很多的冠军，知道吧？你能跑100米，尽心跑了就是冠军，还能跑10000米。跑了9999也不是冠军，所以说神是看我们的能力，这个神的规则很均等，知道吧？在市场打篮球，知道吗？2米高的穆天柱和我打的话，我肯定打不过他们，对不对？你这球都摸不着，但在天国里边，你穆天柱进10颗球，可能也不顶我进1颗球的来的价值大。就是神按我们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每个人的体力、能力、精力、智力、天才，来判定你是否尽心尽力啊，是否尽心尽力。所以这边呢，保罗用当时熟悉的各种那个场景，这边说，向着平康高康之宝，靠着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来找我的想法，这也是同样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时过境迁这么多时间以后。我们怎么样理解神话语，我们也当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圣经讲说弟兄姊妹是各按各节互相联络的合适，来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怎么叫各按各节呢？怎么叫各按各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上，你的手啊脚啊必须搭配那个灵光，你整个身体才那个走起路了才健康，否则的话你走起来一拐一拐的。当然比如说你喜欢看那个橄榄球的或者看 NBA 的，那都不是一个人打，知道吧？自己打，众人打，所以必须配合。你抛球的是抛球，接球的是接球，都必须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防守的是防守，进攻的是进攻，你这样才可能达到一个全体的整体水平一个最佳状态，才可能取得最好的成绩。这就是我们彼此搭配。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工。没有说这个就圣洁一点，那个就不圣洁一点，那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不存在的，知道吧？不存在的。你从地上捡起一片纸来，这个圣功不亚于牧者在台上讲道，明白吗？不要轻看自己，说我不行，那个东西我一点恩赐也没有，知道吧？如果你经常否定的话， 那就说你有否定的恩赐，你有否定恩赐啊，大家请你来把这个魔鬼的东西都给他否定掉。所以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身上可以被神所用的各种特质，啊，有的人跟那个圣人就不处啊，圣人过来当然就那个就闹得和抽客一样，知道吧？这也是神的恩典吧？有的人愿意和那个熟悉的人谈，也可以啊，你把熟悉的人照顾好啊，我们彼此帮助好呀，啊，所以说每个人既然说神拣选你，把你放在他的国度里边，肯定有那个有用的地方，知道吧？就像一盘象棋一样，里边有将有士，有炮有马，各有各的功用。我们说那个小兵兵最小，小兵兵关键时刻比那个比车厉害，比马厉害，比炮厉害，知道吗？所以要这个合适的场合上，合适的点上，合适的时间。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主耶稣基督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要被他所收用。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我们怎么样像保罗一样传福音呢？虽然我们没有保罗的能耐，但是我们依然有我们自己能耐。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罗马路传福音，传福音基本套路就是说，人是罪人，但神呢又不愿意人落在这种罪的捆绑和惩罚当中，要把他从罪的那个泥潭当中，从黑暗的国度当中救人光明的国度。所以说，就罗马书四节经文3章23节，人人都是罪人。如果你不善于说人人都是罪人，你不敢说，也怕得罪对方，你拿一本圣经，哎，你看这个圣经里边是这儿有一句话，让他自己读，让他自己读，哎，一读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你再顺着再给他讲，知道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平常功夫要学着怎么样去思考产品，你我们说叫什么？就是说，你平常不磨刀，那个刀不磨要生锈嘛。你经常要思考，思考我该遇到什么样，我该怎么样去接触他们，知道吧？这样你到真正上了战场的时候，你才可以掏出你的真武器来，啊，被使用了，是吧？被神所使用。所以说，人人都是罪人，罪带来死，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所有的死，这不光是说我们现在说啊，人人都有死，每个人肉体都死了，我也没看见谁活着，是吧？过千年，但这个事实，你和神永远同，你要下地狱的，知道吧？下地狱的。但是说，基督不愿意让我们死，不愿意让我们落入地狱，所以说，这就是说，基督替我们死啊，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但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世人，在我还在罪中当中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拯救我们。这个是基督的爱，啊，基督爱每一个人，为每一个人死。只要我们相信基督的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神让他从死里边复活，相信这件事情，那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说，这个因信称义，不是说相信一套理论，不是说相信一套哲学，因为今天的理论和哲学太多了，知道吧？历史上有很多，从苏格拉底以后，后来诞生了很多的胡子胡同，以及也变出来各种各样的东西，知道吧？随着时代变迁，不断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知道吧？但因信称义，就是相信这是一个事实，这个和我有关系，那我们一切都解。这都结束。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有9个青少年、校外大人，一共是6个人，分2批，6月23号到30号，30号到7月2号，2批去那个洪都拉斯。我们去那儿能干什么？我们做的很少，知道吗？我们说现在等的都是无病二语，但神会使用我们，啊，神会使用我们。所以我们真是说，抓紧时间，因为这个时间不多了。耶稣哪天来？我们不知道是吧？来的日子很快很快，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也要警醒，知道吗？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自己，我们要被神所使用，是吧？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好高高兴兴的呈现上我们凭着圣灵所结的果实，凭圣灵所结的果实。所以我们感谢主赐下他的话语，随时来提醒我们， 随时来激励我们，随时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那归结一点就是说，能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平安的生活，喜乐的生活。因着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人们就会说，哎呦，他信这个神真好。他也问这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呢也被神强大的吸引力来进入他的神的国度里。我们每一个人，我是这样过来的，我这大部分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吧？他们都是过来的。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的话语，随时提醒我们，是吧？真是让我们恳切祷告。我们不管在什么境况下，任何时段、任何地点，我们都可以向主呼求，是吧？因为你是奇妙的测试，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你里，神一切的本性、一切的能力、一切的荣耀也在你里，是吧？你为我们受死，您被羞辱、被鞭打、被侮辱，因着您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着您所受各种的羞辱，我们得到了。啊，真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随时感恩，也随时随地愿意被主所使用，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主啊，这个时代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你，真是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这种本来不配的瓦器能够在世上发光，能够成为世上的盐，是吧？因着众人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光，就来救光，不再拒绝你，接纳你，成为您国度的儿女，成为您祝福的对象。愿主保守我们在座的，也保守我们在现实，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被主悦纳，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做那带领扎根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